听宜兰大地在说话，继续有请我们花莲区农改场兰阳飞鹰场。哎，继承升官了，对不对？
哦，对，最近
是我们的副研究员，好，我们的陈继承，继承好久不见，要带来我们的银柳，跟大家来贺新年，对不对？
没错，现在大家如果说到三星乡的话，大家就会看到，花田有红色的，整片是红色的花田，那个就是我们的银柳田。
是，
哎，那银柳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已经可以到采收的时候了。
是，继承刚刚提到说是红色的，可是一般我们的印象，银柳不是银子，就是银两的那个颜色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它，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就是它的花苞。
嗯，
那花苞外面有一个那个在植物的名称，植物学的名称叫做芽鳞，鳞片的鳞、
啊、是，
那它的芽鳞是红色的，
是，
所以银柳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很喜欢这一个花卉作物。
嗯，对，因为它就是有银两的谐音，对不
对？
对，
然后它又是，其实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颜色，红色的部分。 对，所以它在银柳来讲，它也有外销到东南亚的那个华人的市场是比较多的。
哦，好，那银柳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物呢？它其实我们宜兰人应该来认识它，对不对？因为主要全国的银柳产地就在宜兰，对不对？
对，银柳几乎90%以上都在我们宜兰县，而且其实主要大家宜兰人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主要集中在三星乡、嗯、那其实在中南部也有一些，在那个西州啊彰化那边有一些农户也有在种啦，不过它面积是比较小的，而且它的栽培方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哦。是，好，所以银柳在我们宜兰它是栽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关于银柳我们宜兰人该知道该认识它的有哪部分呢？继承来跟大家做说明一下好不好？
其实银柳它在宜兰我们刚刚也有一直提到，就是主要就是集中在三星乡来讲、嗯、然后它在它的，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的分类来讲的话，其实它是属于杨柳科的一个多年生的作物。
是，所以它跟那个柳树其实是有亲戚关系了。
对对、
哦、
所以一般我们买到银柳之后都看到它的花苞，其实大家没有去注意到它花序抽开的样子。
是，
那银柳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雄花，它是一个雌雄异株的一个植物。
是，
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买到的都是雄株。
嗯哼哼，
对，那因为我们在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用扦插繁殖，那雄株的那个花苞是比较有特色，所以当初大概我们大概在58年的时候就有引到台湾来种植的时候，后来雌株的部分可能自然被淘汰掉了。
哦，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雄花的部分。
对，那因为它还有就是它花序抽开之后、
嗯、
就是展开之后它的整个雄蕊，我们可以看到它黄色那个花药、
嗯、
然后展开之后就很像猫的尾巴，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猫柳。
哦，我一直以为是不同科的。
没有没有没有，
原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它展开之后。
对，
有，其实我有把银柳其实它非常好做利用，就是我们买那个银柳回来之后，它是已经是剪下来的花材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插在那盆栽里头，插在那个盆子里头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到过完年之后，它都还是一直很漂亮，慢慢它会长出一些叶子来，然后它的花苞就开始那个整个花序就出来了。
对，它大概整个花序就会抽长。那因为我们做插水的处理的话，其实它的有时候你看底下它会长根出来的。
对，
那它上面也会芽点的部分会长绿叶出来、嗯、那其实它整个观赏期大概可以超过30个月，当然没有问题。
对，所以其实我很爱银柳，因为呢我觉得银柳是太划算了
没错，
你投资报酬率来说它真的很划算。而且其实如果说有一些地，我曾经有一位长辈，他是把那个银柳插完之后，他就把它丢在那个尊高冰啊，尊高冰靠挡，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丢在里头吃，一种它化作规模出来。
对，
所以其实还蛮好种的，对不对？
对，刚刚我们有提到说58年引进来之后，为什么到最后在宜兰这边种植，其实也是他喜欢这边的环境、
啊、
那他其实在种植的过程他的蓄水量也会比较多一点
啊、哦、是，
所以刚刚艾文有讲到在圳高滨其实他就个那一个环境对他来讲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环境。
是，好，那么有关于银柳其实还有很多的尝试和概念，包括刚刚这个继承你讲我才知道说哈，银柳原来是雄花的部分，然后在台湾其实现在这个雌蕊的部分其实已经比较少见了，那因为它雄花比较漂亮。再来还有就是银柳还有一个别称叫猫柳，原来是因为它花序开出来之后就像猫的尾巴一样。那银柳到底还有哪些的知识和尝试呢？为什么我们在三星每年看到这个银柳的时间好像就只有到过年这段时间，事实上并不，对不对？它是这个算是一整年的一个生产期，对不对？
对，它大概就从3月的时候就开始要扦插、
嗯、
对，那大概在10月11月的时候，尤其大概11月的时候它会慢慢开始落叶，
是，
对，那可是它的花苞其实在7、8月的时候就有花苞，只是它慢慢长嘛、啊、那刚开始那个花苞也是绿绿的，
是，
后来到11、12月就是
成
熟之后就明显就会转红。
对、哦、好，那有关于银柳其实还有很多的知识和概念哦，我们下一节单元当中再继续有请我们花莲区农改场的杨飞厂副研究员陈继承副研究员来跟听众朋友的介绍咯。